欢迎来到幸福内心禅第327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安。与我们一起在线上的是黄庭禅创办人，也是钟灵山内心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张庆祥张讲师。张讲师您好。
乔安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线上的听众朋友一定也跟我们一样哦，现在已经接近要过年的时候了，相信在家乡的父母亲啊，应该也都是在引领期盼着在外面的小孩赶快回家过年哦。那么在外的游子现在应该也都是准备好行囊，也准备要回老家了，跟爸爸妈妈一起来过这个农历春节。但是现在这里呢有一个案例哦，这位主角他非常的优秀，他是这个北大毕业留学生，高考的状元，还是留美的研究生哦。这么样优秀的人才，他应该很期待回到老家，因为是光耀门楣的事情啊。但是他居然已经有12年不回家了，为什么呢？他也写了一篇10000多字的文章，他痛诉父母的罪行，为什么会那么严重呢？这篇文章我看过，的确好像有一些事情或者是父母他的一些态度让这个小孩呢好像有一点阴影或者是不太舒服的地方，可是这样的罪行有至于可以让他10几年不回家吗？所以今天想借由这样的案例也请讲师来为我们说明解析一下。
好的，这个案例呢，他这个主角啊叫做王猛哦。那他从小到大呢都是高材生啦，不过呢他长大之后呢自己觉得啊他是被父母控制之下哦，让父母呢满足他的虚荣心跟控制欲的一个产物啊。那他觉得呢他现在不善于交际呢都是父母当时对他控制太过严苛的这个结果，
是父母的错、哎、
对，反正所有的事情他的自卑啦他的孤僻啦他都觉得是父母的错啊。那当然这个父母为了关心这个小孩子嘛，确实也有可能管控的太过严重了一点哦。比如说他其实没有什么私人的交际圈啦、啊、他所认识的人都是父母允许下父母所认识的人啦、啊、哦。
是。
其实像我小时候我也认识一些人我父母根本不认识啊，对不对啊、哦、我们自己也要有一些秘密啊对不对啊、哦、这个一放学回家的路上没有几分钟，各位那你看这种是最痛苦的，像我小学走路去上学就一个半小时，回来更长，因为回来是爬山嘛，
是
起码要2个小时，那我去溜达个10-20分钟是没有人知道的。
讲是你拥有比较长的这个秘密的时间跟空间、哦、
对，但是我们所谓的溜达也就是说去采几颗百香果啦，到河里面去抓几只虾子啦，呵呵就是浪漫一下，然后就赶快拎着书包回家、啊、对不对？回家也不敢讲啊，你讲你的屁股要被打红了，对不对、哦、就是说没有父母允许你怎么可以这个离开回家的路上呢，对不对？好、嗯、有时候路上会跟其他的同学啊我看不顺眼会打架啊、哦、
是
这个小腿被打黑青回去也不敢讲啊，对不对？洗澡才被发现啊
所以讲真的是觉得说这位主角其实他可以不用这么顺着，
我看他这个文章里面他实在是太辛苦了，他不晓得是小学还是高中的时候他回家的路不需要5分钟啦你连1分钟溜达的时间机会都没有，而且如果一下雨的时候他的父母肯定会在学校门口接他、哦、
对。
那他曾经谈到很多的小故事啦，都是在说明他的父母对他的控制的这种严重啦。其中呢他讲到一个令他到小学到高中甚至出了国读了心理学的研究所啊、哦、然后到现在都还记得，他的内心还是非常的痛苦。什么痛苦呢？就是小学的时候他在学校曾经有一次因为是不会剥蛋壳啊而被同学嘲笑、嗯，这个事情呢就传回去呢，就他的亲戚呢也都知道，所以每一年这个年夜饭的时候或者是大年初几亲戚朋友相处的时候，大家都会嘲笑他连剥个蛋壳
都不会，
哎呀你的这个手怎么这么笨啊。可是有时候看他在玩积木的时候手却很溜、哦、那看到这个也不得了，就又嘲笑他说，哦原来这个你玩积木的时候手是还挺溜的哦又在嘲讽他那个不会剥蛋壳的事情。你就知道说这个小孩子吃鸡蛋是父母都帮他剥好了，
对
不对？其实在台湾呢我也听过小学里面 有这样的事情，就是说一群小孩子呢在研究这个番茄要怎么削皮啊、哦、各位，番茄是大家基本上是不削皮的啦，好、哦，大家在研究番茄要不要削皮，吃芭乐要不要削皮，可见得他在家里一切都是父母帮他切好了洗好了，以至于他根本不知道芭乐原来长什么样子，因为上桌都切好了嘛，凤梨也是切好了嘛、嗯、对不对，忽然拿到一个凤梨刺刺的，大家在那边哎呦好可怕哦我记得也有小孩子到我们山上来吃饭啊，看到我们吃的是糙米，糙米呢就有一点黄嘛，
对，
白米是白兮兮的嘛，
是，
那营养成分当然糙米高很多嘛，
是，
哎，小孩子看到那个糙米饭，哎呦好恶心哦，怎么黄黄的，退了好几步啊，
对、
哦、那你就可见得说好的东西父母其实是没有真正做对事情了、哦、就像这样，所以他小时候就是很受伤，他被嘲笑他不知道怎么回应，然后他的父母呢每次看他不知所措无法回应的时候说还不去读书、哦、他的父母呢也会带小孩子去旅游，也不是都没有旅游啊，像我很少带小孩子旅游，但是呢我以前带过小孩子去看电影、哦、小学的时候只带过他们去看过一场电影美女与野兽，我女儿到现在还在歌功颂德我女儿已经27、28岁了，你想啊，我记得爸爸小时候带我们去看了一场电影，对我没有什么恨啊、哦、可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别的时候的相处其实是还蛮亲密的啦，
是、
哦，但是对我儿子相处也还保持蛮亲密，他虽然也干了很多蠢事、哦、也帮我惹了不少麻烦，好，但是惹了麻烦呢教训完了之后呢，我们对他是很关心的，我们会跟他聊一些生活琐事，关心他的一些生活，教他一些做人处事应对的一些方法跟道理啦，好、啊、这个父母呢也会带他出去玩，但是出去玩呢都在歌功颂德给他的亲戚朋友听，我这个小孩子我是怎么教他的，他为什么这么棒，他为什么可以做高考的状元，他是如何能够被北大给看上、啊、他是怎么样英文为什么那么强，为什么可以到美国去攻读心理学，
都是我这个爸爸妈妈怎么栽培的，
就是一直在夸耀，那这种夸耀的行为对于一个不善言辞的人哦，听起来格外的刺耳啦，会觉得自己的父母实在是丢尽他的脸啦，为什么会有这么样虚伪的人呢，就是因为这是对比出来的嘛，对不对，那他从来没有教他怎么应对，可是应对很重要、啊、这个你教一个小孩子规规矩矩，那你说他不会剥蛋壳，那你要教他怎么应对啊，人家说你不会剥蛋壳，
嗯，
当场不知道怎么应对，起码我们私下我们要跟他讲说，如果类似情况别人在嘲讽你的情况之下，
是
我们该怎么应对嘛，
是、哦、
如果人家说你不会剥蛋壳，你说哎呀我就是真的没学过，我真的是很笨，您教我剥剥看吧，这也是一个办法
啊
有的人就会害羞然后转而生气，生气就会骂回去，对不对、嗯、其实我什么都比你行啊，不然打架我都比你行，把他扁一顿，他不会应对他就会变成这样，
对
对不对，
或者就躲起来了，
对啊，有的人是全部躲起来他就不说话，好，这个有很多选择啊，那人生在世难免会碰到很多尴尬的情况，被嘲讽的情况，你再怎么优秀我告诉你，你不是因为你不优秀才被嘲讽，通常的情况是你越优秀越惹得一堆人要嘲讽你，
是，
对不对，
是，
因为人嫉妒心是常常有的嘛，你是哪一方面比我强，我就又要给你从另外一方面给你落井下石，
对，你书读的那么好，你什么都那么优秀，你看你连剥个蛋壳都不会，
对呀、啊、对呀、啊、哎，这种事情哦，我觉得是需要学习，这个学习哦，其实就是所谓的应对进退，这个中国古圣先贤呢教小孩子小学生啊初中生所教的叫做小六艺，小六艺呢就是洒扫应对进退，对，洒扫就是说我们家里的一般杂物都要学习着做啦，
做家务，
对，洒扫嘛、哦，怎么洒水也要学啊，怎么扫地也要学啊，对不对，像我们现在社会来说怎么拖地也要学啊，怎么洗碗你是不是要学，洒扫这两个字已经包含很多了，不只是扫地啦，
就是家务吧，
对，再来应对进退，怎么进怎么退，别人怎么喊我们怎么应，我们要说明我们可以怎么说，正确应该怎么回答，有礼数的应该是怎么回答啊，如果别人鸡蛋里挑骨头，对不对，滑溜溜，好、哦，
我们怎么应 对，
那我们正统应该怎么应对啊，我们也可以滑溜溜回去，我们怎么应对又不伤和气，莞尔一笑化解很多尴尬，
讲是这个部分很难，
就是要学教小孩就要教这个啊，你不能把小孩教的规规矩矩像个机器人啊。嗯，当然我们不希望让小孩子滑溜溜啦，
是，
但是偶尔滑溜一下玩儿一下这也不是什么坏事情啊，对不对？这个书院也有很多建设嘛，有时候会有很多工人来这边施工嘛，哦，这些工人没读多少书啊，然后工作的时候不讲话又难过，对不对？
是，
啊，彼此就调侃来调侃去，吐槽来吐槽去啦，偶尔要滑溜一下。
是，
好，哦，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场面，哦，不是你一板一眼可以化解的。
嗯，
啊，偶尔滑溜一下，也许大家玩儿一下，对不对？
就化解了。
对，就化解了，而且还增进彼此的感情。好，哦，这个应对进退是可以学的，可以教的，可以演练的。那在我们来说很简单，我们叫做洗礼。好，各位，我们现在也有我们这个学员，自动自发的在台湾在内地进入学校里面去教学生怎么洗礼。各位听到洗礼这两个字，你不要呆板的以为说，哦，就是学见到老师怎么鞠躬，对不对？就是学说见到师长怎么样有礼貌。各位，这个当然是啦，但是这个只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嘛。重要的是什么？譬如说你在学校里面你碰到尴尬难以应对的情况，你不知所措无法应对的情况，来，我们提出来，那很多同学就会提出来啊。比如说，老师，我觉得最令我受伤的就是他们老是说我的小腿很粗啊。好，我们就来演这一题吧，说哈哈哈，你看他后面跟着一群兔子，然后大家就故意看着说哈哈哈哦，为什么？哦，因为那里有一根萝卜腿。然后呢，你不知道应对，尤其你是一个爱美的女孩子啊，偏偏你长得并不怎么美，刚好你小腿真的有点粗，嗨，你真的是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起来。然后回去你会很气你妈妈说，你为什么给我生的小腿这么粗？这就是什么？不会应对进退啦。
是，所以老师就教，哎，我们来演练一下哦。你看那个小腿就是后面有小白兔。
是啊，你说这不是很好吗？你看我给你们带来了欢乐。
哎，是。
对啊，要不然我们说来啊，这个萝卜卤小白菜很好吃啊，你怎么去自我调侃就可以过这个场。
对。
对不 对,
对，
这不很正经。好，我相信孔子他跟人应对也不是全部百分之百都是正经。不很正经但又无伤大雅。
又无伤大雅，
哦，我们不要因为要过这个场就伤人。
是，
欸，我们不要指责说他道德哪里不好。
是，哦，所以讲师我知道，如果是我是那个萝卜腿的，我如果知道怎么应对的话，跨过去这个场过了，
是啊，
其实在我身中也不会有任何的阴影。
是啊，或者是你看一看自己的小腿说，
欸，对啊，
我觉得挺好的啊，我看你们是真的很羡慕我啊，不然每次怎么老是抢我这一只腿，
欸，是，
这个就是一个你学怎么应对而已。
但是我如果不懂的话，就有很多的可能就会发生了，我生气或者我回家我就怪妈妈说你干嘛把我腿伸那么粗，
欸，对对对，
然后以后就不敢穿裙子了，这都有可
能。所以，哦，像这种应对，哦，我跟那些工人的身上学很多啊，
是，
他们讲的话有的时候真的是很毒啊，那个毒舌啊，哦，
是，
让你简直无法回答。哎，他们那个天生就有这个本领，他就有办法回答，然后大家又嘻嘻哈哈笑一笑，又过了一个场。
是，
另外一个人就又在想一个怎么样更毒辣的方式让你无法回答。他们整天都在过这个招，哦嗯，但我们也不必无聊到如此啊。
是，
但是你会不会碰到这种场面？
会，
也会。好，那我们讲回王蒙，他呢一万五千个字，到现在呢送他到美国留学也回来了，他现在也有好的工作，里面文章有写在高中里面属于研究心理的课程的，
研究心理
啊，你是研究心理的，然后你自己的心理这个结过不去，哎啊，这样教学生不是也很危险吗？
对
对不对？
是。
好，那为什么这么小的事情他在心中过不去呢？其实他真的他只是欠缺一个应对进退的小小技巧而已，这个技巧也没什么技巧，就是一种练习。
是，
然后让学生提出他的困难，比如说你在剥一个蛋壳，结果你剥得一塌糊涂，蛋壳没有剥好，鸡蛋碎了一桌，对不对？
大家都在笑我。
同学就说，哎呀，你怎么连蛋壳都不会剥啊，嗯，好啦，那，啊，就换他该怎么说话啦。
是，
他调侃一下自己让大家笑一下，其实就过这个场了，哦，他可能想说，你说我不会剥是吗？
嗯，
我扁你哦，他就扁他一顿，这种人也会有啊，哦，或者是说你说我不会剥，你告诉我你什么行啊，是不是又对抗起来了？
对。
好，其实要解这一题其实千百种方式，
对对对，
你为什么都会走上那个把自己锁起来无法去面对让你陷入很尴尬的局面，对吧？他只有这一招，然后呢他的父母呢对他保护有加， 他练习的机会就更少，
是
他更少，他就越怕别人对他有所批评。今天一个蛋壳可以让他从小学的事情哦，记到现在研究所毕业了，在教高中的心理学，他的15000字里面这一段占了蛮多篇幅的，还有很多篇幅都是在我看起来根本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你为什么觉得这个很严重？因为你卡住了。为什么你卡住了？因为没有练习过。
对，
怎么过这个弯？你学着脚踏车，你都还不太会踏，然后还要转一个90度的弯，你卡住了嘛？
是，
多练习过这个弯，就会了嘛？
对，
你的父母把你养这么大，让你当优秀生，考上高考的状元，你说都是我自己考的哦。你父母不煮饭给你吃，盘我看你怎么考。然后呢，考上了北大，花钱让你出国留学，你没有任何报答，你却15000个字痛诉他们对你的摧残。你看他是不是过不了这个关？他不会过这个弯呢、啊。
是，而且控诉的几样，以讲师来讲，都是一些小事情。
对，他学到的就是反击。
嗯，
你除了这个，没有一个自我调侃的方式吗？没有吗？
有的，
你一定要调侃别人嘛。各位，你听过我以前讲牵挂吗？牵挂六爻皆吉，你只要肯自己把自己放低，不会剥蛋壳这个事情很简单。以后亲戚朋友在笑你不会剥蛋壳，你就说，其实我告诉你，我不是只有那时候笨而已，我现在剥的也不是很好，不就过弯了吗？
对啊，
大家笑一笑啊，你到现在还不会剥？对啊，真的，你们拜托拜托，你要多教我几次，要不然哦，我老是被 别人笑啊，我这样被别人笑，你们也有责任，你知道吗？哎，我那一招又跑出来了。你的亲戚耶，你的朋友连剥蛋壳都不会，你敢说你没有责任吗？
这个弯过得漂亮。
哎，其实跟他是毫无关系的。但是呢，这个时候有时候你要扮演一个搅屎棍的角色、哦、
是，
哎，偶尔吐槽回去，但是无伤大雅。
重点是无伤大雅。
啊，你能够过一个弯、嗯，你就不会有受伤的感觉。
对，
你就不会老是把这么小鸡毛蒜皮的事情讲得这么严重。
是，
好，不过讲到这里，我还是要回归正题啦。就是说这个父母、哦、我觉得是有过错啦、
哦、
为什么呢？因为他把他的小孩子当作炫耀的工具啦。
是，
还有呢，我们说父子有亲，父子有亲，五伦里面最重要就是这个父子之伦、哦、这个父子之伦建立在一个字上面叫做亲，而你建立在你跟你的儿子之间，要求要求再要求，要求可以啊，要求不能离开亲这个字。你就对你的儿子只有训斥，骂骂骂骂可以啊，打屁股也可以啊，我没有说不可以啊，但是不能离开亲这个字、哦、他被你训完他还对你无所不谈，我就说你这个父母是成功了。
亲，
对不对、
嗯、
其实你根本没有做什么，但是他对你敬而远之。他今天12年不回家，他把他的微信拉黑、哎、我到这个乔安拿给我这个资料，我才知道拉黑叫什么意思，屏蔽掉的意思、哦哦、封锁掉的意思、嗯、诶，他还活着，但是他就是不跟你有任何讯息，然后他把你拉黑，然后呢每一年变成都没话说，然后每一年问他说要不要回来过年，他的回答不是我有事就是不，他连两个字都懒了、啊、他写一个不，你看够不够冰冷？
对，
还是这个冰冷怎么造成的呢？我们说这个小孩也许有点内向，也许有点自卑，你甚至可以说他也许有点自闭，那都没有关系哦。不论如何，这个小孩不能对父母失去亲密的信赖，这一点是你要去经营的。
是，
你如果跟他常常无话不谈，聊他的人生，聊他的困难，聊他的同学，你尊重他的隐私，让他有足够自我发挥的空间。好，这些经验我以前也跟听众也都分享过，我儿子聊说怎么交女朋友，对、嗯、我也会插上几句啊，他也会问我说，老爸你以前年轻的时候是怎么交女朋友啊？啊，我们就吹嘘一下、啊、对不对？啊，就是彼此亲密，你聊这个话题的时候，你不要说他是父子嘛，还是他是朋友，他是人生课题嘛？
对，
他知道说，哦，你有血有肉像个人嘛，不会对你冰冰冷冷的嘛？哦，原来你教的东西还有这个滑溜过弯的这一招，不是只有直直白白的那一招，也不是只有正面跟他反抗的那一招，
是，
这是很重要。
很重要，
我觉得现在的教育这个题材、啊、就是一直在呼应我所说的说，教育不是只有考高分呐、啊，你的儿女要学的真的不是只有课业上的事情呐、啊。如何洒扫应对进退，这里面呢就是功夫啦，
是
不需要把它教得滑溜溜，但偶尔也要滑一下才能够过弯嘛，不然怎么过弯嘛，对不对？
是的、
哦、所以这个是一个令人很惋惜啦。我说他的儿子也有一点不知感恩啦，我坦白讲啦、哦、但是呢这个是由于他的父母呢父子有亲这一环没有做好，
是、
哦、所以要骂的话呢两个都骂，
是 是，
我们不能说全部都是父母的过，所以才有这个小孩。我告诉你，这个小孩也有可能是这样啦，父母对这个小孩很好，也没犯什么大过，偏偏这个小孩很坏，这种事情有没有？还是有啦。不过当事情不如意发生的时候，我们把罪责揽在自己身上，我们责罚自己的不是，事情就有解。如果他到现在即使是已经培养到这么样高的学识，他还是只懂得指责他的父母的话，
是，
那这个事情呢，痛苦会一辈子的。
是，谢谢讲师为我们的解析哦。我相信从这个案例，不管是身为父母的，或是身为儿女的，对我们来讲都有一些心思。感谢讲师您的解惑，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见喽，拜拜。